我这边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5月7号礼拜二早上8:31，大家好，我是丁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那今天我们把焦点呢移交到两岸整体资本市场的繁荣。事实上，不管是台北股市近期往着历史新高来做迈进，还是中国市场目前也展开了在过去几个月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弹效果。那当然，两者基期还是差很多了。不管是从本益比、股价净值比，还是从长年期的卖压来看，现在针对陆港股市。似乎又传出新一波抄底的声浪，是由美国投行所带动的。那另外一方面呢，针对台北股市，虽然市场上可以了解内资的买盘十分踊跃，可是外资到目前为止其实已经连续4年并没有太大回补的意愿，那应该如何来做一些协调呢？尤其美国股市如果率先创高以后那陆港股似乎美国股市所形成的亚洲股市的外溢效果也迟早会归来。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要怎么来做一些理解呢？到底在2024年中旬到下半年，美国股市、中国股市、香港股市、台北股市国际资金的移转会到哪里去呢？今天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和留意。事实上，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周一还维持着上礼拜美国股市的强劲基础连续3个交易日是强势的收高。如果我们以美国股市今年以来各大资产的绩效来看基本上除了债券市场由于这种避险效果退却所形成的卖压以外，大部分的风险资产今年表现都相当之不错。我们举例来说，今年以来绩效表现最为亮丽的是比特币，涨幅是高达48%，黄金价格涨幅有1.1%，美国成长股涨幅有9.5%，大型股7.5%，纳斯达克100指数涨幅有6.5%，中型股5.7%，其他价值股也涨了5.2%。那另外像是一些特别股，欧亚股票或者像是新兴市场债券本身也是小幅的收涨。那今年唯一收跌的资产基本上都是属于短期国库券或者长天期国债。短期国库券跌幅大概是介在 0.7 到 2% 左右，长天期国债和 REITs 跌幅大概是维持在 7%， 不过近期是有一些适度的反弹了。但我们也可以了解美国债券市场今年的走皮基本上它是奠定着今年的股涨债跌的这种资金的轮转。可是呢，债券价格又有一个极大的变数，那就是我们确定联准会的升息政策已经完全到头，也就是说债券价格它顶多也就是对于降息预期延后所形成的回档卖压，但它不会是一个新一波的崩跌段。所以呢，现在美国股市它就形成了一种大家都很清楚这股市位阶是极其高，可是经济也没有想象中来的差，而且联准会感觉随时都会开水龙头的这种金发女孩经济的氛围。那这种氛围如果伴随着景气的复苏周期那它迟早会外溢到海外市场。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现在亚洲市场之所以不太受到美元资金的青睐有一个重点，就是美元到现在为止还算是蛮强的。那美元什么时候会落呢？那当然是联准会有释放降息讯号的时候，美元就即将会提前走贬嘛，市场的提前反应。那当美元提前走贬以后汇率是跷跷板，美元既然贬，其他海外货币就会跟着走升，这个时候资金就会大幅度的回补到韩国市场、台湾市场当中，这是过去历年的讯号。所以市场上都在怀疑，或者说是在猜测，到底资金什么时候会移转到台韩股市台韩股市没有靠外资都可以撑在这么高的位阶，那如果外资一回归可以跑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呢？那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最近 Fund Street 的研究主管也是过去跟我们的投资理念最为贴切的美国的著名分析师 Tom Lee 这一次他认为美国股市的抛售潮很有可能已经结束他认为联准会在最新的 FOMC 利率决策会议上基本上已经奠定着五月到今年年底整体上涨的奠定基础第一个就是联准会正在放缓量化紧缩的步调，那说明不管怎么样他本来要跟你收600亿的，现在下调到250亿，这样的一个预期氛围就代表着市场上接下来一定是会有越来越多的流动性开始出现。那第二点是他认为通膨即便短期内有所升高，可是长期仍然在显著的下行趋势。那第三点他想法是降息和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它是可以共存的，因为现在劳动力市场的强劲根本就是非法移民贡献的那你总不能因为一个非法移民你就要让整个金融环境处于长期紧缩的状态嘛。那最后一点这个论到 论调跟我们很像，那就是美国到目前为止，根本就不是停滞性通膨，它就是由需求型所带动的通膨啊。那这个细节可以看我们过去一周所发布的宏观战略报告，在我们的会员系统当中来跟投资朋友分享啊，我们就点到为止啊。但从目前美国股市的状态来看，市场有一股氛围啊，就在等资金回亚洲而已啊，就在你经济好，全球景气的订单出口就会跟着美国的需求持续的向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又知道你迟早会调降利率，我就在等你把利率调降以后，等着美资回归。所以有些投行他已经开始提前抢位布局亚洲系统单。好，这个是第一个想法。那第二个想法是美国股市目前反弹到什么样的位阶了呢？如果是从四大指数来做一些观看和留意，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176点，0.46%，衰38,858点。标普百指数上涨52点，1.03%，衰5180点。纳指综合上涨192点，1.19%，收在16349点。费半上涨104点，2.21%，收在4820点。这莫名其妙，突然所有均线都站回来了。哦，这波反弹是有点快哈啊，尤其哦。这个费半是跌幅最重，但是也是本轮上弹幅度来的最为显著的。那当然，从宏观面来看，这一股财报季公告以后，因为真的没有想象中来的坏，它只是有一些不如预期，市场找一些利空让它回跌而已。事实上本轮在一季度 EPS 最新的修正值大概都还是保持 5% 左右的增长幅度。那尤其最重要的是本轮行情的重要推手吧。你说中小型股不好，那又没差，它但指数的权重又不大，你只要那七大科技股不要坏到哪里去就好了。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苹果和特斯拉没有表现中这么好，整体财报的展望是相对比较谨慎乐观的。但是对于这些 AI 系统上来看，你看那个资本支出其实已经了解未来的方向了。我们举例来说，在2024年 Google 在资本支出的年化成长率是高达36%，微软 Microsoft 的部分今年是成长30%， Amazon 成长14%，Meta 成长22%， Totally 平均来看，这四只 AI 重量巨头整体年增幅是高达24%。这说明这今年资本支出都是20%起跳的，你觉得它对于行情是有多悲观呢？ OK， 所以我们把美国股市稍微做一个总结以后，我们就可以具体来聊台北股市和陆港股最近的反弹情形了。那台北股市本波的反弹它比任何股市都还来得更为强劲，原因就在于这一波每逢下跌散户必大买的状态频频在台北股市上出现。那一次的买盘非常之踊跃，美国股市都是回撤到季线甚至跌破季线才开始陆续进行显著拉抬，台北股市这一波连季线都没碰到就已经回来了，而且已经连续一个礼拜都站上月线之上，甚至昨天冲上20639点，中场是收在20523点，这距离历史新高其实也不过就咫尺之遥，昨天上涨了快200点啊！尤其大家最为关注到昨天股票就是鸿海的表现了。鸿海这一波你看长期以来都是在80块到100块当中震荡它没有什么太大的爆发力原因在于它体量太大，大到即便有 AI 题材都很难带来那种爆发式的成长力道。可是呢，最近股价真的是非常非常之惊人如果我们具体观察，鸿海的股价在今年三月份以后就开始疯狂式的暴涨那么很多人其实大家知道鸿海的这个筹码长期以来是比较杂的，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最近的喷出，你会发现难道散户都在车上吗？散户是有买一些 ETF 没错啦，但是也就0050全值型的 ETF 你说那些940啊或者高股息的 ETF 其实也本身没有持有鸿海。怎么说呢？就说鸿海本身短期内的拉抬它肯定跟散户短期内的退场是有关系的。举例来说，我们看到这张图表是在2023年去年5月份当时鸿海的股东人数表现如果是持有零股的人数大概是210,000人，持有1张到5张的人数是450,000人。好，那我们先回过头来看今年5月份鸿海的零股人数从当时的21.8万现在到21.6万，去年1张到5张的人数是45万，现在只剩下37万。我们再回过头看，去年持有5张到10张有81,000人，现在呢剩下64,000人。去年持有10张到15张的一共有28,000人。 啊，现在还是维持在28,000哦，这还可以接受啊。那其他你可以观察到啊，鸿海很明显啊，有那种一张两张小股东，不好意思，是先变23,000哈，啊，这图表太像了，那不重要啊，就说从次序一到次序十，也就是你持有零股一直持有到10张、20张、30张、40张，拿来跟去年的5月份来对比哦，几乎无一例外，全部股东人数都在想象，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了这个过去我们提的那个最经典的故事嘛，小时候妈妈带我去游泳，经常要被带去女洗手间洗澡嘛，然后觉得去女厕所很丢脸，就问妈妈什么时候可以不进 女洗手间，妈妈说等你想进去的时候你就不能进去了，就当大家已经被盘盘盘看到，哎，怎么台积电又在创史高啊？这什么股票又在创史高的时候，大家对于鸿海意兴阑珊的时候，开始下车的时候它就创下历史新高了，所以你可以观察到等你下次想买股票的时候大概也是你买不下手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实质方向，所以我们常跟投资朋友分享，既然在景气复苏氛围它本来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类股轮动，你这个时候只要问号，就是如何参与这一波景气上行的行情，只要它没有到陌生段，它没有到景气泡沫期，那你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你就是找那个借口可以有回调的机会来介入这条行情哦。好，但是你不要去问坏，你不要问一说，哎，怎么会涨到这样啊？现在还可以投资吗？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为什么我一卖它就开始涨？好，所以我们才跟投资朋友分享哦，你一定要用宏观的角度思维来看待，内股就这样轮动。你像我本身也不持有鸿海个股的股票，但是我们参与整个大盘的行情嘛，景气型肯定是会有所借鉴的。以前有一个故事嘛，他说两个美国渔夫嘛，在海边打鱼啊，那一天有一个渔夫啊，就打上来一条美人鱼，哇，那鱼尾巴以上啊，是一个超级美女啊。后来渔夫想了想啊，又把它给放了。那另外一个渔夫就很不解啊，就问他 why 啊，那另外一个渔夫就耸耸肩，那 how 对不对？所以投资朋友，你要想对哦，想对问题哦。现在你到底一直问 why？哎，怎么每次我卖了就涨？啊，那我现在是不是这个卖掉0.9409.40就要涨了呢？不要问坏，问号就好了。现在在景气上行格局，你就想要怎么参与这波的行情，依循乖离，依循周期，依循利空发酵时。好，那我们具体观察了鸿海，当然股价的短期内的大涨它肯定会破坏一些它的殖利率表现，可是呢这一波2024年，我们是有预估值认为鸿海的每股盈余它跟台积电不一样，它是有机会创史高的。鸿海每年大概就是非常非常稳定缓慢的速度，以现金股利哦，可能就0.1块、0.2块的速度，这种都慢慢增长。以前嘛，以前都发那么5.1、5.2、5.3。好，但是我们要具体观察今年的现金股利哦，在资本支出没有大举增发底下，很有可能发放金额会创下史高。我们举例来说，在2023年，当时鸿海的每股盈余大概是10.25块，22年是10.21块，21年是10.05块，这其实是相当不错的表现哦。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大部分的电子零组件呢，都在22年当年度每股盈余创高，创到历史新高。你像台积电当年是赚了39块嘛，结果23年就掉下来了。但是鸿海是怎么样？它就非常非常稳定的，每年都比前一年好，每年发的现金股利都比去年多。那今年市场普遍的预估值哦，每股盈余是12.16块，每股现金股利是6.41块。哦，那你换算殖利率哦，本来大概有5%多，可是现在随着股价的大涨，可能已经掉到4%甚至3%了。所以你也可以了解了，这高股息也不太可能纳入过多鸿海的权重。那我们也具体观察了，在鸿海的每股盈余当中预估在今年1、2季度会见到整个淡季的低点，并且在3、4季度开始挑战历史新高。那当然鸿海因为它所做的产品实在太多元了，所以呢我们不太可能期待光是 AI 就救得起整个市场。毕竟如果是单纯从 AI 伺服器目前的出货量来看，整个24年、25年相对于21年、22年、23年这个成长幅度接近是翻倍式的增长。可是如果单纯从伺服器来做出货，我们会发现2024年的出货量甚至无法超越2022年的表现。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只能期待着终端商品今年的复苏，加上报价的调整，因为有些产品要反映通膨嘛，它能够为鸿海创下新高。可是呢鸿海的每股盈余表现其实就是反映通膨而已那股价短期内也没有推高，好，那肯定就是一些筹码面的一些变化了，也请有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和留意。好，那这是整个台北股市的现状回归到陆港股 市啊，最近的反弹幅度啊，其实比台北股市还要来得更为凶猛。好，那当然原因是因为它的基期过低的原因。其实市场上啊，针对整个大中华市场啊，就开始有不同的声音来借鉴。就一个呢，是台北股市哦，这种强势的内资氛围哦，感觉买了你也不用害怕它跌，就有点跟买房一样哦。但很多人买房哦，还不一定是期待它可以涨多少，我买了也不会跌，反正我就稳稳的让它增值啊。那但是买陆港股股市哦，就有那种它已经跌那么凶了。而且呢，现在全球景气又在复苏，那感觉短期内也没什么黑天鹅灰犀牛了，那是不是可以赌一把的感觉呢？我们以陆港股股市近期的反弹来做一些解读，我们自从在五一连假以后，上证这一波开盘创了8个月以来的新高，收在3140点，涨幅是 1.16%， 深成指数是9779点，涨幅甚至高达 2%、那当然呢，短期内我们看到从原本跌破所有均线、到现在开始高速的反弹，站到所有均线以上，可是还是要了解、现在不管是年线半年线其实都还在下行格局，现在是属于月线和季线的上弯，尝试的维持新一波的黄金交叉，但可能也要等到五月底六月中旬才有可能完全的四条均线重新上弯、因为毕竟、这个长期的走空趋势从2022年以来上证指数就已经开始进入到长空了，所以它当然要花更多的一点时间。好，那当然了，我们要了解、这个很多人会因为短期内陆港股的反弹、有点高潮，觉得好兴奋、但事实上它要收复这个高点、那难度会比我们想象中来的高一点、我们举例来说，你像中概股的部分，过去6个月、它反弹幅度是接近20%。如果你光从指数面来看，中概股目前已经进入牛市了。可是呢，它从2021年的高点跌到现在跌了多少？跌了快70%啊。那我们要知道、这个100块跌到50块、你要涨回100块，你涨幅要100%、不是涨50%、你跌下来是跌50%嘛，你涨回去要涨100%。那你从上方跌下来跌了70%，你要涨多少呢？你要涨 300% 才能够收复全面的高点，要涨 300% 你要一两年做到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好，所以陆港股、它的抄底的模式、会比较属于市场的惯性，就是说它买的目的、甚至就是有一种强反弹的感觉。好，但是呢，你说现在市场上认为陆港股是一个重新的价值投资点，这个就不一定。我们举例来说，最近高盛和小摩都陆续出炉针对中国市场的最新报告，认为大中华市场、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方向。我们举例来说，现在全球的对冲基金、共同基金、在2021年、当时在全球主动型基金当中、大概占有 15% 都是属于中国市场股票，结果一路的往下降，降到剩下多少？剩下 5%， 也就代表着1/3的仓位这些投行几乎全卖光。好，那现在这个时机点、第一个，短期内我们都很清楚，陆港股的殖利率、以前、大概都在 1.4% 左右，现在已经飙到接近 3% 了，等于是接近翻倍了。好，所以你要想想看、台北股市过去的历史惯性殖利率大概是 3.5% 嘛，有一天台北股市殖利率变 7% 了，那股价应该也是跌得惨不忍睹的时候，那当然会有一点这种抄底的或者说低基期部件的心理情绪正在发酵。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最近小摩也发布了最新报告，刚才是高盛、高盛认为是就算这个时间点、你不认为它会暴涨吗、它还能跌到哪里去？全球景气正在复苏。不过我们要了解、当年就是2022年吧，我记得是22年、中国开始陆续解封之后、高盛第一个冲进去喊买的、结果就套了一整年，后来开始认赔出清、那现在呢，不只是高盛、持续看多中国市场、摩根大通、小摩的部分也认为五月份应该要采取、持续性加仓，然后耐心的等待、我们可以根据、EPFR 的数据、现在在全球市场当中、你像是新兴市场、亚洲市场的基金、针对中国股票的持仓、远远低于 MSCI 基准线的 1.8%、 4.8%、 3.3% 和 7%， 就是说全球各地的资金、原本对于中国经济的权重都是有一定权重，因为中国毕竟是全球第一大制造国，所以它有给它 MSCI 一定的权重，可是这些主动型基金、它并没有照着 MSCI 的基准来买入中国市场股票，所以呢，就代表着他买的其实算是蛮少的，在整个2023年，于是有更多回补的空间存在。加上陆股最近的反弹，似乎暗示着整个中国景气的低谷期已经逐步度过。那虽然房地产它是一个长期内需型拉抬的观察要点，可是它的出口 怎么可能会在接下来美国景气复苏、台湾景气复苏、韩国景气复苏的情况底下，它的出口完全没复苏呢？好，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啊，之所以对于中国市场啊短期内有一个比较看多的心态，就来自于最新四月份官方制造业 PMI 的数据啊，已经来到 50.4， 比市场预期的 50.3 还要来得高，生产指标是从 52.2 上行到 52.9 哦。那我们要知道，全球的制造业 PMI 目前都基本上还在50上下做徘徊，但中国市场是率先开始突破了50左右哦，也就是正式进入到荣枯线以上的宽松格局。所以呢，现在市场的看法是哦，这个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内需是一个问题哦，可是现在出货是真的，这台湾的出口也在复苏，韩国的出口也在复苏，那当然有些订单已经移转到东南亚了，可是你总要找人组装的吧，你又不可能韩国台湾自己组装，所以呢，既然总要找人组装，韩国和台湾出口的订单好转，它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出口进入到上行区间。所以现在市场上最大的问题，基本上都并不是去怀疑中国出口的复苏，而是内需的消费它可能会形成部分股票没办法有太显著的拉抬。我们举例来说，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内需市场主要还是因为房地产市场无法进行有效的提振，目前在中国商品的房屋待售面积是高达7.48亿的平方米，超过2016年的高点了。如果以今年一季度来看，新建住宅的平均单价大概是9900元人民币起跳，房屋的待售金额是7.4兆。那么根据野村的预估，现在在中国的烂尾楼大概是2000万套，如果要把全部的烂尾楼给收购，可能要花3.2兆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如果你把新房加上已经出售但是还没有完工的房地产总值，大概是10兆人民币以上，那这个体量，大到中国人行或者说中国政府，它无法直接救市，那供过于求也是非常之明显，所以它只能用一种方式，就全面展期，就拖。所以呢，市场上呢就开始寻找新的游资来购买这些房地产。我们举例来说，最近上海房地产行业协会，正式的公布，包括像是重量级的几家房地产经纪和重量级开发新就房地产的开发企业，开始推行上海商品的住房的以旧换新，基本上就是针对已经计划要出售二手住房并且购买新房的居民，你有优先跟开发商达成购买新房的意向。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只要愿意卖掉旧房的时候，我给你特别新房的优惠，就有点类似换冷气一样，就不希望你卖了就走，你卖掉的话我还可以给你有部分建商的优惠。那当然，新案通常总金额比较高嘛，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活络市场的经济。不过从数据上也看得很明显嘛，市场的内需交易面积仍然在持续的下行，不管是从中国30大城市的成交面积，还是从各大一二线城市的成交面积，全部都在下行轨道当中，可是回过头来看，两岸的经济就产生了不同的状态。我们举例来说，如果回归到台湾市场当中，这一波在一季度全台的交易量是高达81000栋，那你看一下，如果剔除2022年，这上一次这么好是什么时候，是2011年。也就是说台湾市场的买卖移转动数，它如果不看22年，它是过去13年以来的新高，就是从来台湾的交易量在一季度还没有放这么大过。那当然了，这个2月份适度的下修当时是反映春节的效果，可是呢，你也可以了解，整个2024年的房地产市况，跟2022年初其实几乎一模一样的。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台湾市场当中的房地产市场跟中国市场出现两个极端现象，一个是第一季台湾的建造，创下6年来的新低，使得市场上有一股惜售买盘以及始造量的创新高，它并没有伴随着大量余屋串逃而出现。我们举例来说，根据六都第一季的住宅类始造量，现在在新北市是暴增了 144%，桃园市是 50%， 台中市是 27%， 台南 27.48%， 高雄是 23%。 那很多人想说，那始造量都已经出来了，而且是爆量增长，那不是说现在很有可能出现余屋串逃吗？可是我们也清楚知道，这个自从房地合一以后，你可以了解，这没有5年谁愿意乱卖房子，他不缺钱干嘛卖，他当然可以5年内卖，但课重税嘛。所以现在出现的状态就是预售屋禁止转约，买预售的现在开始，准备交屋了，他也不会卖嘛，那他又要等房地合一，又要再等5年，所以呢，很有可能是等个8年到10年他才有出脱的意愿。那如果你就以2021年这一波的房市大牛来看， 那是2029年他才会考虑要卖房的问题，所以短期内市场上没有任何的供给哦。这个中国市场是哦，这供给过多，多到政府都不太愿意救。那台湾市场是哦，市场上没有供给，始造量创新高，可是所有人都被法规绑住了，不准你卖房。好，所以这个我们会看中国政府可以学习台湾政府啊，也客房地合一啊，对不对啊？不要这个客房地卖房。不管有没有赚钱都要课税，这时候大家就不敢卖房了，对不对？好，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中国市场跟台湾房市、是处于两个显著的极端现象。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具体了解、可是房地产市场它可能只是反映某种法规上的松绑或者紧缩，那到底两者的实体经济表现为何呢？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聊过嘛，台湾经济真的是没什么好说的，是真的很不错。好，就的确它可能有内部贫富落差的迹象存在，可是台湾一季度的年化成长经济成长率是高达 6.5%， 好，这个是有实体经济来做支撑的。大家也感觉到总有一批人不断的在花钱当中，民间消费在23年成长了 3.8%， 今年又成长 1.4%， 就代表这几年的外汇收入、真的推升台湾内需型通膨的全面飙高。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像台湾的通膨、纯粹是海外的输入型通膨、台湾有某一部分人、正在疯狂的消费、毕竟你刚看到连鸿海的 EPS 今年都要创下历史新高了。好，那这时候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观察现在市场上针对中国市场的 GDP 今年的预估值、是大概是接近 4.8 到 5% 啦、各大投行预估值不太一样，你像大摩的部分预估是 4.8， 花旗、法新、高盛是认为在 5% 左右、可是我们现在要出现第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中国在一季度的 GDP 啊，这次年增幅公布出来是 4.9%，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在过去一整年的经济税收层面、它似乎不能去支撑23年中旬到24年如此亮丽的经济表现。怎么说呢？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分享嘛，通常你要衡量一个经济是否在显著增长、你不能单纯从 GDP， 因为过去我们曾经聊过一个很恶心的案例嘛，就两个男生嘛，说 你各吃我的大便，你吃我的大便我给你一亿、那你吃我的大便我也给你一亿，两个人都吃了对方的大便，什么事都没干，结果呢创造了2亿的 GDP、GDP 的这种、生产总值、你用这样的来做一些计算的方式，你会计算到有点失真、就是两个人、互相交换就可能创造更多的 GDP。 所以 GDP、它本身、不能够直接断定一个经济成长的要件，但是有很多数据就可以来做一些佐证、我们举例来说，你像是以沥青的开工率拿来跟基础建设的投资年成长率、就看得出有趣的迹象。就中国经济成长率第一季是高达 4.9%、可是沥青开工率、却已经快速从18年的 70% 下滑到接近只有 20% 的成长率，而基础建设基本上完全没有爆发式的，应该这样讲，基础建设却还在维持在 10% 到 15% 的增长，这个数据就有点脱钩。所以过去啦，我个人会觉得啦，我们衡量一个政府，当然每个人都会难免会怀疑政府的经济数据它的实质表现的良好程度、但我认为、用税收最准、就是你就看它的税收到底有没有增加嘛。好，那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政府最新所公布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的收支状况、在今年应该讲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的收入、同比是下滑 2.3%，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是下滑 6.5%。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有趣的迹象、就是过去23年到24年中国经济成长率、一直都在 4% 到 5% 增长，去年中国经济也不差、可是它的税收、平均减少了 5%， 经济成长越来越好了，可是税收却下滑了、所以必须承认、这个 GDP 难免会有一点灌水的成分。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那台湾的 GDP 搞不好也是假的、今年一季度成长 6.5%， 骗谁啊？那我们来具体观察，在今年一季度台湾各大税收的类别，重所税是增长了14%、这个在一季度是高达1264亿、房地合一税是113亿、年增率是 76%， 营所税增长 12%， 营业税增长 10%，证交税成长70%，货物税成长 1.8%， 遗产税增长34%，那赠与税是因为法规的关系、减少了45%、其他像是土增税、契税、娱乐税都在快速的上行，总税收是成长14%。 它的税收成长了14%，经济成长幅度啊，去年有一个3%到5%的成长，好像不为过吧？今年一季度甚至成长到6.5%，尤其最重要的，其实就看营所税和营业税嘛。营业税就扣5%，它就稳定的成长，年增率是10.4%，营所税是12.1%，所以看得出来哦。就是台湾的经济成长、它至少税收真的创下历史新高了。这个中国的经济成长就很有趣了、它等于是因为每年还是稳定的 3%到5% 的成长嘛，等于是它的 GDP 还在创下史高，可是它的税收减少了、所以呢，最后就变成了，那到底在现在这个时机点呢、到底是抄底陆股好还是追买台股好呢？那我觉得就给投资朋友这个多做一些观察和留意了。那我们的看法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啊，因为美国股市最好，为什么呢？啊，这个台北股市哦，当然呢，我不会去怀疑它的数据真实性啦。但是你可以了解到，这个台北股市哦，某种程度它其实就外溢到整个在18年以后美中贸易战所形成的美国的系统单。如果我们具体观察，就现在来看，在两岸之间哦。你很多人会担心嘛，就接下来两岸之间有什么样的纷争啊，可能会形成更进一步的冲突啊。可是第一个我们知道啊，就台湾出口到中国市场当中啊，其实最大的份额、权重最大就是机体电路啦，那就是半导体嘛。那这种层面呢、你不太可能会有这种两岸之间的禁令开始产生，因为对岸需要嘛。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观察到，在台湾今年以来进口国家的年增幅哦，基本上对于中国的依赖度其实在缓慢的下降。今年一二三月份哦，基本上对于美国市场都处于显著双位数字的增长。所以看得出来，基本上你投资台北股市哦，跟投资美国股市的资金它是同一套。好，那投资中国股市哦，那就是在对赌中国市场的政策市啊，毕竟你还要去鉴别它的数据的有效性、真实性，也听有投资朋友多做一些参考，不要讲得太死哈。这个陆股的反弹是可期的啦，毕竟它的基期真的是，你说现在这个点位哦，巴菲特如果要断定哪一个市场真的有价值投资，可能也只剩下中国市场了。毕竟全球股市都在高位边缘嘛，高位盘旋啊，只有中国市场看起来基期够低嘛。可是它有因此而大举的抄底中国市场吗？没有嘛，它比亚迪也卖了啊、所以可以给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巴菲特讲过嘛，他有今天的成就啊、基本上很大程度依赖美国的国运，所以听我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OK。只有03分、对，大家有时候会担心啦，就说你像中国这种啊，那个债务延期啊、展期啊，那美国又疯狂举债啊，那台湾房价失控啊，就每个人问坏哦，我跟同学有分享过，你只要问号就好，如何参与这一波的行情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还在景气复苏周期哦，就有许多会员朋友啊、或者很多我们的资产部位的投资朋友啊，常常会来信啊，会越投资越觉得对于这个资产泡沫充满着不信任，感觉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危机啊，台海冲突啦，中国烂尾楼啊，美国股市那种极大泡沫，日本债务泡沫。但事实上真实世界是、多数资本家政治家他并不在乎这个世界是不是往更好的方向走，大家想的事情是我有没有钱可以赚啊，对不对？这以前我们跟投资朋友分享过一个故事哦，那个故事是讲那个唐朝啊，9981难，就是说他就请唐朝的和尚要观行嘛，这个做一个电车难题的实验啊。简单来讲呢啊，就是说呢有50个衣着破烂的人，里面有老人、有老妇、有小孩。那么呢他们不是罪犯，而是被唐朝啊五代十国一个国王啊抓回来的俘虏啊。那根据本国的法律呢，他们马上就要被处死，因为他们战败了。但是呢他就跟那个唐僧讲说，你可以挑选5个人替他们被处死，你如果挑了这5个人被处死以后，剩下45个人本王会全部释放，并且给予你们后代。那猪八戒就说，这两边都是无辜的平民啊，不如啊5个换45个，对不对？等于是1换10嘛，有便宜不占是呆子啊，师傅我们就随便挑5个吧。那个沙悟净就说，师傅不可以啊，这国王啊杀人本来跟我们无关，如果你选择这5个换来剩下45个、那这5个的杀虐不就在我们身上了吗？大师兄你劝师傅别让他换啊。那孙悟空就不搭话嘛，他就看着从容自若的唐僧啊，就对师弟说，别说了，师傅心中当中啊早就已经有主意了。然后就问师傅说，你到底怎么想的啊？你到底是要选杀这5个人救45个人，还是让这45个人死去啊？剩下应该讲对对，你要 杀这五个人，救这四十五个人，还是杀这四十五个，让剩下五个活着，这样子。那唐僧呢，就向国王行礼说，陛下，我可不可以向在场的人说几句话？那国王就说可以啊。唐僧呢，整理好衣服之后啊，他就在观行台上高声的喊道说，大家请听我一言，国王让你们死，那是法理，我选择让谁死是人情，但你们知不知道法理和人情上有一个更高大的东西，就是佛。佛有无之威，能度天下信佛之人。如果在场的五十位师祖，如果你们怕死，你们就应该要开始信佛念佛。那场外看场的师祖们啊，如果我选择了剩下五个啦，或者说你们现在哦，感觉只是一个这种群众啊，在这边看啊，你们最终也是会有报应的，所以你们也应该要信佛啊。后来呢，唐僧一说完呢、啊，一看着受刑人呐、啊，这四十五个以及剩下五个，和围观的平民呢、啊，全部都开始念佛了。哇，那猪八戒就觉得很厉害啊，他说：“哎，师傅，现在全部都在念佛啊，那你最后还是要选择让谁死人呢？”好，那这个唐僧就说：“那我就扔一个硬币来直接决定吧。这个缘起性空，人不能决定，就交给佛吧。是人头就杀五十个，好，那。”是字，哎，是人头的话就杀四十五个，是字的话就杀五个人，硬币抛入空中，结果落地的是人头，就是等于是四十五个都要杀掉了嘛。后来他就说啊，今天你们今生与佛无缘，注定要受一场轮回之苦，我希望你们在临死前能够诵经不停，这样下一世仍然可以依然为人啊，否则你永世不得超生啊。但是围观的各位，你们能够逃过一劫，说明你们和今生在今生与佛有缘，以后你们敬礼三宝啊，礼敬佛法必得厚报。结果阿弥陀佛，全部人都开始念佛了。啊，结果唐僧、啊、就转过头跟三个徒弟讲，看会了没有，饭送上门都不会吃，以后出去怎么跑业务啊？所以这个世界的万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有钱赚就可以了。啊，当时看到这个故事啊，觉得非常的讽刺啊。这个世界的纷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钱赚就行了，先顾好自己吧，等你有钱赚再来想办法去回馈社会，对不对？好了，9:07，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开盘以后的表现，来跟大家做一些追踪。台北股市上涨127点，收在20650点，哇，真的离历史高点呢、啊、是越来越近了。那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波台北股市真的太强了，像这样上回调嘛，这样怎么感觉有点像涨多休息啊。好了，给投资朋友多做些观察，我们会具体来做一些留意哦。在台北股市哦，内资的买盘效果底下，和美国股市当下的景气氛围哦，是不是断定的中期回调就已经到此结束了呢？我们稍晚啊再来跟投资朋友多做一些细节上的探讨。感谢各位的参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开盘顺利，操盘愉快。